谢谢 K， 非常美的诗歌。我们教会很久很久以前唱过这首歌，我非常的喜爱这首诗歌，谢谢。大家有圣经的，请翻到《哥林多前书》的第六章。我们现在所读的《哥林多前书》，实际上对我们现在的情形也是非常的接近。当时哥林多教会发生的这些事情，现在也照样会发生。我们会一点一点的来看，看一下我们从中学到的如何能够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。现在新西兰昨天晚上也是选举结束了，新的政府，不论你是投票投给了哪个政党，是最后这个结果是你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，我们相信政府也是神所命定的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要顺服，也祷告求神给他们智慧，能够带领国家。我们理解这个部分，不要忘记这我们的责任。今天的信息是关乎自由与限制。在基督里，我们有自由，我们也是有限制。非常有趣的事情是，在我的整个侍奉当中，我常常有人来到我的面前来问我问题，问说基督徒可以做这个，可以做那个，这个可以吗？基督徒可以穿这件时装吗？基督徒可以吃这个吗？可以喝那个吗？基督徒可以讲这样的话？你知道我的意思哈，不一定是说一个就是骂人的不好的话，但是有些话到底基督徒能说吗？基督徒能够看这些电影吗？还是可以听那样的音乐呢？那么这个问题是可以一直延续下去，基督徒到底能还是不能做某些事呢？有时候这来问问题的人是很真心的，特别是对于刚刚信主的，他们真的是想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，所以就不清楚说，哎，我能不能这样，我能不能那样。有的时候这些问问题的也能够表达问者的一个心态，就是说我成为基督徒了，我能够和世界同步到一个怎样的程度，我可以爱世界爱到一个怎样的程度，然后还不冒犯神，还可以做神的儿女呢？有时候人们问这样问题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。那么今天我们看保罗，他会来我们分析。那么在我们读经前，大家听错的，也许你能够证明有些事情并不是错的，圣经上也没有讲你不能这样不能那样，因为经文也没有特别的讲到一些事情，但是到底是对还是不对，并不是事情本身，这也是使徒保罗要挑战我们的。我们要理解这些事情是非常重要的，也是我们 作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态度。神的话语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，就是我们的所说所行所想都要蒙神的悦纳，要讨神喜悦。所以我们开始之前，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先读一下。我从六章十二到二十节，我来把它读一下。使徒保罗这里这样说：凡事我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凡事我都可行，但无论哪一件，我总不受他的辖制。食物是为肚腹，肚腹是为食物，但神是要叫这两样都废坏。身子不是为淫乱，乃是为主，主也是为身子，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，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？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？断乎不可。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？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，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你们要逃避淫行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，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。让我们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愿你的话语对我们说话，愿你的灵光照我们。神啊，帮助我们理解，我们在读你的话语的时候，让我们理解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所有的自由与限制。我祷告天父，你告诉我们在这里的，如果有人还没有和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建立关系的，我祷告神啊，你吸引他们，因为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他们而死，愿他们能够从罪的捆绑辖制中能够释放出来。谢谢主，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一同来说阿们，阿们。感谢神。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句话，就是说凡事我都可行。他这里用的是都是符合法律的。那么比如说我结婚了，那么我的太太 Jennifer 她就是从法律上来说成为我的太太了。那么保罗在十二节说凡事我都可行，也就是说凡事都是不受律法的辖制了。那么有很多的圣经学者，他们会认为说这句话就成为了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人的一个口号，特别是有一些诺斯底教派的人，他们会觉得灵和身体是分开的，他们的身体嘛，反正总是会毁坏的，总是肮脏的，所以不论你做什么也没所谓，都不重要了。这是当时的诺斯底教派的人是这样认为的。虽然保罗十二节讲到凡事我都可行，但是我们要很小心。这确实是不错的，神完全的赦免了我们的罪，神把我们过去的罪、现在的罪和将来的罪 都赦免了。但是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付了我们罪的代价，已经为我们死了，没有什么能够把我们和神的爱分开了。我们已经在神那里有了永生，神已经把永生借着神的恩典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把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了，赐给了我们永生，我们不会失去这个永生。但是我们看以弗所书一章七节讲，我们藉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我们已经蒙救赎了，我们已经蒙赦免了，这是神的恩典。有人会说，如果我们过多的讲神的恩典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保罗的这句话是很危险的啊！我们过去的罪、现在的罪、将来的罪都已经被赦免了，那哎呀，太好了，那我们就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了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人们说，如果是这样的讲这样的道是很危险的。他们会觉得说啊，反正过去、现在、将来的罪都赦免了，我们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，是这样吗？但是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看一下上下文，在保罗在同一章。他讲到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在同一章里面，我们要非常的小心，我们不能够拿出一句话来无限的放大，我们要看上下文。上个星期，比如举例，在第九节，保罗说：“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”然后他就列出了许多的一些事情，大家还记得吧？上一周我们分享的第六章的第九节、第十节，这里讲到不义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保罗列举了许多的一些事情，比如淫乱、拜偶像、奸淫、作恋童、青男色、偷窃、贪婪、醉酒、辱骂、勒索，很长的一段。所以保罗这里说凡事我都可行，他并不是说你们信了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以后，你可以随便为所欲为，不是的。这不是保罗要告诉我们的。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旧的已过，都是新的了。我们不能够再活在过去的罪中。是不是说啊，凡事都可行，那么基督徒就可以为所欲为，也不用去守戒命，也不用有什么好的生活见证？不是的，不是的。我们也要注意动机在哪里，你的动机在哪里。唯有那些人真的能够说这句话，凡事我都可行的，只有那些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愿意来顺服他，而且愿意每天的生活单单的讨神喜悦的人，凭着信心藉着神的恩典蒙了悦纳、蒙了拯救的人， 他们愿意每天的生活只是讨神的喜悦，那他们可以说凡事都可行。奥古斯丁，大家知道，在公元354年出生的奥古斯丁，他说过一段话。有人会曲解他的这段话，大家看一看这句话他怎么说的啊？他说：“爱神，能喜欢做啥就做啥吧。”或者有人也建议翻译成：“爱神，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你可以为所欲为。”那他在暗示什么呢？有人说：“哎呀，太好了！哎呀，我爱神，我只要爱神就好了。然后我爱做什么做什么，我可以为所欲为了。哎呦，太棒了，太自由了。”那么奥古斯丁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他是继续说到，是指一个受过爱神训练的灵魂，他是不会做任何事情来冒犯你所爱的神的，因为他的愿望是要讨神的喜悦，因为他爱神，他不愿意做任何事能够冒犯他所爱的神。这是我们的动机，我们的动机是我们要为主而活，要讨主的喜悦。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，仍然是要遵行神的各样的教导。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7:4，保罗写，好，一起来读：“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藉着基督的身体，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”好，他说你在律法上死了，这个你的好行为坏行为都死了，我们在律法上死了，是我们他是从死里复活的，我们与他联合。那么我们与他联合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是我们可以再回去过原来的生活，继续犯罪吗？不是的，是要叫我们结果子给神，是要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。所以作为一个信徒，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动机，我们的愿望是要为主而活，是要讨神的喜悦。我们虽然不在律法的辖制下，我们是在恩典之下了，但是我们的动机，我们的愿望是要为主而活，是要讨神的喜悦的，是要结果子给神。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是已经是新造的人了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是新的了。那我们看第二个方面，就是对自由的限制。它这里有几个转折的意思，但是，那么第一个呢，我们就是要看一下，凡事都可行，但是都有益处吗？如果没有益处的话，我们还要做吗？保罗常常形容基督徒的生活就像是一个赛跑。赛跑，大家要朝着目标直跑，要获得奖赏。那么作为一个跑，有没有人喜欢跑步的，短跑也好，长跑也好， 有人在这个抓自己的头哈，可能没有很多人是参加跑步，但是肯定有参加过的哈。那么跑步的人是干什么的呢？他们努力的训练。大家有没有看过奥林匹克的？参加奥林匹克赛跑的人，有没有人穿着一个大靴子来跑步的？没有，因为那太重了，那不适合跑步。他们是要减轻重量，并且是要增加自己的力量，让这个跑步的这个比赛能够更好的进行。你如果跑步，你穿一双大靴子没问题啊，你也没有触犯法律啊，你可以这样啊，但是没有益处，对吧？对你的跑步没有好处，所以你不会穿一双又笨又重的大靴子来参加跑步。那么作为一个比如拿我自己来说，我是一个牧师吧，我可以抽烟吗？我想应该可以吧，因为我也找不到圣经里面哪里有写说我不能抽烟呀。但是问题是，因为保罗说了，凡事都可行，但是如果我抽烟，我要问一问，我抽烟有好处吗？有一个好的见证吗？当我和别人分享基督的时候，对他们有帮助吗？估计不行吧，就像穿上又笨又重的靴子跑步一样，对我没有好处，对我周围的人也没有好处，对我的会众也没有好处。那我要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要问的是，会受辖制吗？也就是说，你做这些事情对你会有一个限制吗？比如我抽烟，如果我有了烟瘾，我就不再自由了，我就受他的捆绑，受他的辖制了，那我最好还是不要做，对不对？我如果成为他的奴隶了，所以保罗这里是讲到说，凡事都可行，但有益处吗？凡事都可行，但是我们会受他的辖制吗？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。我并不是说想要在这里告诉你，给你列一个长长的单子啊，这个可以做，那个不可以做，不是。这里有一个原则，我们就问一下，有好处吗？有益处吗？我们会受他的辖制吗？会成为其的奴隶吗？你抽烟也好，用药物也好，你问问自己，有好处吗？你会成为他的奴隶吗？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，也许对基督徒会有一个捆绑。有人也不是说很多这方面的事情。我并不是有人，我并不是说来指责你们哈。有人会受这个尼古丁的这个捆绑哈。那么我看到有人在笑，其实我并不是在指责你什么。我们是要求神的帮助。其实你做这些事并不是说有多邪恶，或者说触犯了什么法律，不是的，只是说你要问问自己，到底有没有益处，到底你有没有受其的捆绑。这就对你是没有什么好处，对他人也没有好处。第三个要问的问题就是，我们要问一下，到底对他人有帮助吗？造就别人吗？ 我们看一下，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二十三节，保罗说道：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这里又讲到了啊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然后他继续说道：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这不仅仅是对你自己来说哈，作为基督徒，有时候你做的事情可能对你自己也没有什么坏处啊，也不一定你会受辖制，但是你造就他人吗？对他人有好处吗？神救了你，并不是只是让你自己有一个更好的生活，而是你要做为神做好的见证。你到底你所行的是有没有对别人有帮助，有没有造就他人？当然你是自由的了，但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你会规定自己说，我虽然有自由做这做那，但是我做的事到底有没有益处，到底会不会受捆绑，到底有没有帮助到他人，有没有造就到你周围的人。那么有两件事情大家要记住的，第一个事情就是主的灵最终使人与基督合而为一的，并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让自己和神 合而为一，是神的灵让我们这样做的。在哥林多前后书的三章十八节讲到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这是神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，因这主的灵我们生命改变。另外第二件事也是很重要，神是使用我们来造就社会教会的，神的灵让我们的生命有了改变，神也使用我们来造就教会，神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来造就他人，造就教会，来帮助他们。千万不要低估了你的影响。是的，你是自由了，你是可以做凡事，但是你要问自己，我这样做帮助到他人吗？对教会有帮助吗？造就他人吗？对新的基督徒有帮助吗？我这样做有没有更好的反映了基督的形象呢？还是会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呢？如果你清楚答案，你就该知道你应该还是不应该做了。第三个大方面就是关乎主权的问题。主权在这个世上，许多人也教导人说，嘿，这是我的身体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没有人有权利可以控制我，或者告诉我做这做那。那么作为基督徒呢，圣经教导我们说，保罗在我们的这段经文里再一次的提到了关于淫行行淫的事情，我们几个星期前有分享过，他这里又讲到了关乎行淫的事情。这不是一个小事，我们不需要一节一节的来讲，但是十八节这里讲到，你们要逃避淫行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 都在身子以外，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。保罗再一次的讲到了当时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存在这样的问题。保罗这里讲到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是身子之外，而唯有行淫的是得罪了自己的身子，是身子里面的。但是以前的当时的诺斯底教派的人说身体和灵魂是分开的啊，身体反正是败坏的，做什么也没关系，只要我的灵和神在一起就好。但这是不是这样的，这里大家注意看哈，我们的灵里，我们的身体里，是一致的。十六节说到，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，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？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。因为神照男照女，让他们成为一体，也与主联合，与主成为一灵。神规定了婚姻是一男一女成为一体，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关系，是神所命定的。神不是要人们随便的在一起。大家看第十七节更重要，因为这里说到，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那么如果我们与娼妓联合的话，那我们就是亵渎了基督，因为我们也与基督在一体。当我们在身子上犯罪，也就是亵渎了基督，因为他在我们里面，他与我们一体，就好像是基督也跟我们一同参与了这个罪。比如我有一部车，那么我想怎样就怎样，对吧？这是我的车嘛，我想怎么开就怎么开。那么有人说，哎，我可不可以跟你借一下，借我的车？如果是你自己的车，那么你想装个什么就装个什么，或者想把它换个颜色或者怎么样都没问题，因为这是你的车，你是车的主人。那么如果说有人跟我来借这部车，那我说好吧，那你拿去用吧，那么应该是不同吧，对不对？肯定不同。难道你可以把我的车卖掉吗？希望你不要。你当然你要非要把我的车卖掉也不是卖不成，但是你会面临着很多麻烦哈。你可以把我的车再把它改装或者漆成别的颜色或怎么样吗？当然不行，因为你不是车的主人啊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理解主权的问题。我们注意来听十九、二十节讲的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是圣灵的殿。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我们的身子不属于我们自己，我们是重价买来的。讲到我们什么都可以做， 我们一定要理解谁是主人。我们是属于神的，神才是我们的主人，我们不是自己身子的主人。我们知道这个重价买来，是我们是属于神的，是重价买来的。神爱我们，神为我们而死，他为我们赎了罪的代价。我们之前是活在罪中，我们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被赎回来了。我们从前是活在罪恶过犯中，就像罗马书六章二十节讲到，我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罪的奴仆。现在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了，我们就不是罪的奴仆了，但是我们是属于神的，神是我们的主人，神拯救了我们。我们已经自由了，我们不愿意再回到原先做罪的奴仆的状态里。没有人愿意那样，对吧？所以讲到自由，我们要清楚，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，我们是属于神的。那么我们再回到人们的许多问题，基督徒可以做这个吗？可以做那个吗？不能做这个还是不能做那个？我想来到这第三个方面，就是一个最终的答案。我们不是自己的主人，我们是属神的了。我们有耶稣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犯罪的时候，神也跟我们一同参与在其中了，所以这个是极其糟糕的。我们不能够像世人那样说，这身体是我的，我爱做什么做什么。不是的，身体不是我们的，我们是重价，神的用重价买来的。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是自由的，我们已经从罪的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，我们是自由的了。我们向罪已经死了，我们在律法上也已经死了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了。耶稣基督是义的，神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就称我们为义了。我们的愿望，我们的动机就是要为神而活。就像奥古斯丁所说的，因为爱神的人是不会做任何冒犯我们所爱的神的。我们的自由也是要问几个问题：到底我做这件事有益处吗？到底我做这些事受其的辖制吗？我做这些事会对他人有帮助有造就吗？我们要问自己这些问题。如果答案出来了，你就知道你该不该做这个事了。到底对你周围的人，对你的教会有造就吗？我们也要清楚谁才是我们的主人。让我们一同站立，我们花一些时间来思考我们刚才读到的神的话语。 在耶稣基督里的，我们已经是从罪的辖制当中被释放出来了。我们一定要记住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是自由的，凡事都可行，但是不都有益处。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益处的，也不是所有的事情我们都会来造就他人的。我们也一定要记住，我们不是自己身子的主人，我们是重价买来的，神才是我们的主人，我们是属神的。要记住主权。我们在每日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，常常会有基督徒能做这个吗，能做那个吗的问题。这个单子可以列得很长很长，但是我希望今天早晨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作为成熟的基督徒，我们要求神鉴察我们的心，当我们不清楚该做还是不该做的时候，我们要问自己这些问题：有益处吗？受其的辖制吗？造就他人吗？我们要问这些问题。因为神已经把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，罪的辖制当中解救出来了。我的朋友，我祷告，愿神与你说话，对你的心说话。如果在你生命当中有些重要的事情缺失了，如果你每天的生活当中，你还是活在罪中，成为罪的奴隶，我们还是活在罪中的话，我们要求神来光照我们，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，凭着信心来悔改，单单的信靠神，没有其他我们可以信靠的，唯有神是我们的信靠。我鼓励大家来这样做，就在现在，来到神的面前。在我们聚会结束以后，如果你愿意来和我谈一谈，或者和执事长老们和他们聊一聊，说神啊，我今天我要重生得救，得到这个救恩。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做神的儿女的所有的自由和限制，并不是说神让我们自由了，救我们从罪的奴隶当中成了自由之人，就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。不是的，我们的愿望是要单单的讨神的喜悦，因为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，我们是新造的人了，谢谢天父上帝。如果这里有人还是不清楚你和耶稣基督的关系，求神在他的心里动工，愿他们凭信心能够来认识到耶稣基督，能够看到神多么的爱他们，看到神为他们预备的永生。谢谢神，我们站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